大家好，我是 Winter。 今天呢，我们来讲讲 JavaScript 中是不是真的需要模拟类啊。早期的 JavaScript 程序员呢，一般都有过使用 JavaScript 模拟面向对象的经历。不过呢，我们上一篇文章中啊，已经讲到 JavaScript 本身就是面向对象的，它并不需要模拟，只是它实现面向对象的方式跟主流的流派不太一样，所以让人产生了一些误会。那么接下来啊，随着我们理解的思路继续深入啊，这些模拟类的面向对象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们做的事情啊，叫做模拟基于类的面向对象。尽管我认为类并非面向对象的全部啊，但是我们不应该责备社区出现这样的方案。事实上呢，早期也正是由于一些公司政治原因啊，使得 JavaScript 在推出之时就必须要去模仿 Java。 所以呢，JavaScript 的创始人 Brandon H 在这个原型运行时的基础上引入了 new, this 等语言特性，然后让它看起来语法更像是 Java。 而 Java 呢，正是基于类的面向对象的语言的代表之一。那么像 JavaScript 这样半吊子的模拟啊，缺少了继承等关键特性，导致大家试图对它进行修补，进而产生了种种互不相容的解决方案。庆幸的是呢，从 ES6 开始啊， JavaScript 提供了 class 关键字来定义类。尽管这样的方案仍然是基于原型时系统的模拟，但是它修正了之前一些常见的坑，统一了社区的方案，这对语言发展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实际上我认为基于类并非是面向对象的唯一形态。如果我们把视线从类移开呢， Brandon 当年选择的原型系统啊，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抽象对象的形式。我们就从头来开始讲起吧。首先，什么是原型啊？原型是顺应人类自然思维的产物。中文中有一个成语叫做照猫画虎。这里啊，猫看起来就是老虎的原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原型来描述对象的方法可以说是古已有之。我们上一节课讲解面向对象的时候提到了，在不同的编程语言中，设计者也是利用不同的语言特性来抽象描述对象。最为成功的流派呢，就是使用类的方式来描述对象，这诞生了诸如 C++、Java 等流行的编程语言。这个流派呢，就叫做基于类的编程语言。那么还有一种呢，则是基于原型的编程语言，他们利用原型来描述对象，我们的 JavaScript 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基于类的编程啊，提倡一个关注分类和类之间关系的开发模型。这类语言中呢，总是先有类，再从类去实例化一个对象，类与类之间呢，又可能会形成继承、组合等关系。类呢，往往由于语言的类型系统相整合，形成一定编译时的能力。与此相对啊，基于原型的编程呢，看起来更为提倡程序员去关注对象跟对象之间的关系，然后才是去关心如何将这些对象划分到最近使用方式相似的原型对象，而不是把它们分成类。基于原型的面向对象系统啊，通过复制的方式来创建对象。一些语言的实现中呢，还允许复制一个空对象，这实际上就是创建一个全新的对象。我们的 JavaScript 呀，在早期版本中是不允许复制一个空对象的，在后来呢，也加入了这种创建一个全新对象的能力。基于原型和基于类呢，都能够满足基本的复用和抽象需求，但是适用的场景不太相同。打一个比方，我们的专业人士可能比较喜欢在看到老虎的时候啊，用猫科、豹属、豹亚种这个方式来描述它。但是对于一些不那么正式的场合呢，我们叫它大猫可能更接近直观的感受一些。这里插播一个冷知识，比起老虎来呢，美洲狮在历史上长时间都被分为猫科猫属啊，所以它的性格跟猫也比较相似，比较亲人。好，我们回到这个编程的话题啊。我们的 JavaScript 并非是第一个使用原型的语言，在它之前呢 ，self、caval 这些语言啊，都已经开始使用原型来描述对象了。事实上呢 ，Brandon 曾经透露过，他最初构想是一个基于原型的面向对象能力的 Scheme 语言。这个 Scheme 语言啊，是一个函数式编程语言，但是函数式编程呢，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啊，我们这里就不详细的给大家讲了。在这个 JavaScript 之前呢，原型系统就更多的与高动态性的语言相配合，并且由于多数基于原型的语言呢，提倡运行时原型修改。 啊，所以呢 ，Brandon 我想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选择了原型的系统。这个原型系统啊，有一个关键的复制操作，它有两种思路啊。第一种呢是并不去真的复制一个原型对象，而使得新对象持有一个原型的引用啊。另一种呢是切实的复制一个对象，复制完了之后呢，从此两个对象再无关联。历史上呢，基于原型的语言呢，因此产生了两个流派。显然呢，我们的 JavaScript 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就是持有一个原型对象的引用。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 JavaScript 的原型具体是怎么样设计的。如果我们抛开 JavaScript 这个用于模拟类的那些复杂的语法设施啊，比如说什么 new 啊、function object 呀、函数的 prototype 属性啊这些东西，原型系统呢可以说是相当简单，我们用两条就可以概括了。第一是所有对象都有私有字段 prototype， 这就是对象的原型。第二是读一个属性，如果对象本身没有，则会继续访问对象的原型，直到原型为空或者找到为止。这个模型啊，在 JavaScript 的各个历史版本中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从 ES6 以来啊， JavaScript 提供了一系列的内置函数，可以方便的操纵原型。啊，我们这里介绍 ES5 和 ES6 提供的三个方法。Object.create 是根据指定的原型来创建新对象，这个里面的原型可以是 none。Object.getPrototypeOf 可以获取一个对象的原型， Object.setPrototypeOf 可以设置一个对象的原型。利用这个三个方法呀，我们可以完全抛开类的思维啊，直接用原型来实现抽象和复用。我们下面的代码展示了如何用原型来抽象猫和虎的例子。首先我们定义一个猫的对象啊，我们给它添加两个方法，一个是 say 啊，它是一个 console.log 喵，那么再给它一个 jump 方法，那么 console.log 一个 jump 啊。那么呢，我们根据这个猫来创建一个 tiger 的原型，我们用 object.create 以 cat 为原型创建一个新的对象啊，并且用第二个参数呢来指定一些覆盖上去的这样的属性。我们把这个 say 的属性啊，因为老虎跟猫的叫声是不一样的啊，老虎的叫法是 raw， 那么我们就给它指定这样的一个 console.log raw。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有了猫和老虎的原型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创建另外的猫和另外的老虎了。比如说我们又创建了一只猫，我们就 object.createCat 啊，得到了一只猫。那么我们想要再创建一只老虎，我们就 object.create 啊，另一只老虎啊。那么这个老虎那执行 say 的时候就是 raw， 猫执行 say 的时候就是 meow 啊。那么 jump 呢？两者是一样的啊，我们调老虎的 jump 它也是 jump， 猫的 jump 也是 jump， 所以说这段代码就完整的抽象了猫和老虎这些对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原始的猫对象和原始的老虎对象来控制所有的猫和老虎的行为。但是在更早的版本中啊，这个程序员就只能通过 Java 风格的这个类的接口来操纵原型的运行时，可以说是非常别扭的。考虑到这个 new 和 prototype 属性呢，基础设施这些今天仍然有效啊，而且很多代码仍然在使用，所以说呀，学习这些知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运行时的工作原理。所以说呢，我们试着回到过去追溯一下早年的 JavaScript 中的原型和类。在早期版本的 JavaScript 中呢，类的定义是一个私有属性 class，语言标准为内置类型诸如 number, string, date 等指定了 class 属性以表示它们的类。语言的使用者唯一可以访问 class 属性的方式啊，就是通过调用 object.prototype.toString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用 object.prototype.toString 来看一下各种内置对象的 class 值，我们会得到一个方括号类型空格大写的 O object 方括号结束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告诉你它是一个什么 class 的对象。那么我们可以看 object number string boolean date argument regexp function array arrow 这些对象呢，都是具有内置的这个 class 属性的。所以呢，在这个 ES3 和之前的版本呢 JS 当中啊。JS 当中类的概念可以说是相当弱的，它仅仅是运行时的一个字符串属性。 从 ES5 开始呢 ，class 的私有属性啊被 symbol 点 toString tag 替代，变成了一个 symbol， 不再是内部属性了。object 点 to prototype 点 toString 的意义呢，命名上也跟 class 无关了。我们甚至可以自定义 object 点 prototype 点 toString 的行为。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段代码来访问这个 symbol。啊，然后并且改变 object.prototype.toString 的行为。我们创建一个对象 O， 给它指定用方括号啊 symbol.toString tag 啊来指定它的个行为。我们给它赋一个值，比如说叫做 myObject。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 console log 去打印 O 加上一个空字符串的时候，它会默认调用到 object.prototype.toString。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myObject object。这里呢，我们在新版本的语言里啊，就是可以灵活的运用，让 object 点 prototype 点 toString 根据我们的需要来改变。考虑到 JS 语法中跟 Java 相似的部分呢，我们对类的讨论不能仅限于此啊。我们不能用这个 new 运算是针对构造器对象的，而不是针对类的对象的来说。这个东西就不是类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仍然要把 new 理解成 JavaScript 的基于类的变量对象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讲一讲这个 new 操作。这个 new 运算呢，接受一个构造器和一组调用参数，实际上做了几件事。第一个呢，以构造器的 prototype 属性啊，注意这个跟私有字段的 prototype 是有区分的，为原型创建一个对象，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对象作为 this， 并且把调用参数也加进去，传到构造器里面去执行。如果构造器返回值是一个对象呢，那我们就直接把它返回这个对象，否则呢，我们就把第一步创建的这个对象返回。 new 这样的行为呢，是试图让函数对象在语法上跟类变得相似，但是它客观上提供了两种方式啊，一种是构造器里面添加属性，第二种是在构造器的 prototype 属性上添加属性。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写法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在构造器里面去增加属性的方式是使用 this 点来添加一个属性。这个添加的属性如果是一个函数呢，这个函数里边的 this 它也可以访问到这个对象。第二种方法呢是直接修改它的 prototype 属性，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类啊，叫 function cr.prototype.pe，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属性啊 ，p2 给它添加一个函数，这样呢，它也是可以作用到整个从 new 构造出来的所有的属性的。在这个没有这个 object.setPrototypeOf 和 object.create 的早期版本中啊 ，new 运算是唯一一个可以指定 prototype 的方式。啊，当时呢 ，Mozilla 提供了一个私有属性，叫做双下划线 proto， 啊，再加一双下划线，但是这个不通用，多数环境是不支持的。所以呢，当时已经有人试图用来替代 object.create 了，啊，甚至有人实现了 object.create 不完整的 polyfill。思路呢是创建一个空的函数，好，对这个函数的 prototype 属性啊。指定为一个传入的这个 object.create 传入的这个原型参数啊，最后呢我们 new 一个这个空的对象。这个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做到跟原生的这个 object.create 完全一致。第一个呢不支持第二个参数，第二个是这个不支持你传入一个 null。所以放到今天呢，这个 polyfill 意义已经不大了。所以我们还是讲一讲这个新的语言特性里面给我们提供的支持啊。ES6 中呢已经提供了新特性 class 啊，这个 new 跟 function 搭配的这种怪异行为啊终于可以退休了。虽然运行时没有改变，在任何场景下我们都推荐使用 ES6 的语法来定义类，而令 function 回归原本的函数语义。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ES6 中的类。 ES6 中呢引入了 class 关键字，并且在标准中删除了所有 class 相关的私有属性描述啊，类的概念呢，正是从一个属性字符串属性升级成了语言的基础设施。从此呢，基于类的编程方式啊，就成为了 JavaScript 的官方的编程范式之一。我们来看一下类的写法啊，类的写法有这个一个 class 啊， 用 class 关键字来定一个类，然后在挖括号里面呢可以写一个 constructor， constructor 里面可以是一个构造函数，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属性，用 this 点的方式添加属性。然后呢在 constructor 之外我们可以定义 getter 和 method 和方法啊，这个 getter setter 都是用 get 或者 set 关键词来定义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一个方法名后面跟个原括号里面的参数列表，再跟一个花括号里面的函数体。在现有的类的语法中呢，这个 getter 和 setter 还有 method 这个兼容性是最好的。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在这个 construct 之外去定义属性。这个类的写法呢实际上也是由原型运行时来承载的。逻辑上呢 JavaScript 认为每个类都是有共同原型的一组对象，类中定义的方法和属性啊则会被写在对象的原型上。最重要的是啊，类提供了这个继承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一个 animal 类，然后我们定一个 class extends animal， 这个时候 construct 里面可以调用 super 来执行它父类的构造函数。然后并且我们可以定义相同的方法名来覆盖父类的方法。这样呢我们比起早期的这个原型的模拟方式啊，使用 extends 关键字啊，它可以自动设置 construct 属性啊，并且它可以调用父类的构造函数啊，这个会减少很多的坑。所以当我们使用类的思想来设计代码的时候，应该尽量使用 class 来声明类，而不是使用旧的语法拿这个函数来模拟对象。这个一些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啊， class 关键字和箭头运算可以完全替代旧有的 function 关键字，它也更明确的区分了定义函数和定义类两种意图。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具体要不要抛弃到 function 关键字这个程度，我觉得是大家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决定。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吧。在今天的 ES 版本里面呢，我们不再需要模拟类了，我们有光明正大的新语法，而原型体系呢同时作为一种编程范式和运行式机制存在。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原型或者类作为代码的抽象风格，但是不论我们选择哪一种，理解运行时的原型系统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那么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啊，这个在你的工作里面是使用 class 还是仍然使用 function 来定义类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怎么样才能把 function 定义类的代码改造到 class 的新语法呢？欢迎给我留言啊，我们大家一起讨论。